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为结束乌克兰冲突而举行的重要峰会开始之前，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福克的居民区以及政府军打击亲俄分离分子的作战指挥部星期二遭到火箭炮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图奇诺夫说，根据初步统计，反叛武装的火箭炮对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袭击造成15人死亡，63人受伤，包括5名儿童。顿涅茨克地区政府报告说，还有一枚火箭弹击中飞机场，造成32名军人受伤。乌克兰总统顾问比尤科夫星期二早些时候在脸书上说，指挥部有2名军人被打死，9人受伤。亲政府部队报告星期二取得的进展。亲基辅的志愿者准军事组织亚速海营在脸书上说，他们向临近俄罗斯的边界城镇新阿尔泰斯克发动攻势，夺取了几个城市。乌克兰军方星期二早上在克拉马托尔斯克遭遇炮击之前说，在此之前的24小时的战斗中已经有至少7名军人阵亡。在乌东暴力升级之际，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法国的代表将于星期三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谈，设法就结束十个月的乌克兰冲突达成和平协议。乌克兰冲突已经造成至少5400人死亡。美国官员和一名美国女性人质的家人星期二确认，被囚禁在叙利亚的美国人质凯拉米勒已经遇难。四天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说，联军的一次空袭杀死了援助者米勒。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美国的情报分析师还没有判断出26岁的米勒在2013年8月被绑架之后是何时或者是如何遇难的。恐怖分子在上周末的网上声称，约旦空袭叙利亚城镇拉卡时击中了一座囚禁米勒的建筑物。约旦、美国和其他的官员对伊斯兰国的说法提出了质疑。欧内斯特说，约旦2月6日在拉卡附近实施的空袭是与美国协调发动的，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打击目标地区内有平民的存在。这当然引起人们质疑伊斯兰国的说法。他说，无论米勒的死因是什么，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伊斯兰国要为其负责。意大利当局说，非洲移民在寒冷天气和风高浪急的海面上穿越地中海，至少有29人死于体温过低。海岸警卫队说，星期天他们收到一艘来自利比亚的移民船发出的呼救信号，当他们前去救援时发现7人死亡。海岸警卫队说，另外有22人在一艘穿过高达9米的大浪前往兰佩杜萨岛的移民船上死亡。29名遇难者都是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男子，另外76人活了下来，他们是乘坐一艘拥挤的充气艇开始其海上行程的。兰佩杜萨的市长指责意大利政府取消马勒诺斯特搜救计划导致的移民死亡。这项计划准许意大利海军舰只在利比亚附近的海域巡逻，搜寻移民的船只，从而把船上的人安全带上岸。美国驻也门大使馆由于也门总统辞职后当地安全局势恶化而关闭。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二确认了萨那大使馆的也门籍工作人员早些时候宣布的这一消息。这些工作人员说，大使通知工作人员使馆将关闭，他将在星期三之前离开也门。美国驻也门大使马修·图勒还告诉工作人员，华盛顿可能会请求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驻萨那大使馆在美国的大使馆关门期间代表美国在也门的利益。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二的每日例行简报会上对记者说，高层官员正在审慎评估也门持续动荡的安全局势。就在几周来似乎埃博拉疫情有所缓解之后， 埃博拉死亡人数急增至9152人。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发布的数字显示，自从该机构三天前最后一次更新以来，死亡病例猛增了近150个。世卫组织说，新的病例增至303例，其中利比亚136例，塞拉利昂113例，几内亚54例。联合国的埃博拉问题特使纳巴罗在日内瓦对记者说，新的数字显示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他说，目标是将新的病例降至零。卫生专家们警告西非国家不要对埃博拉疫情的控制感到自满。世界卫生组织最近说，上个月几内亚一名死亡病人不合安全标准的墓葬，导致产生11个埃博拉确诊新病例。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10号的星期二，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随着乌克兰东部暴力冲突的升级，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还没有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政府提供致命性的武器，来抵御俄罗斯方面支持乌克兰境内分离分子的行为。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华盛顿警告说，假如西方放弃领土完整的原则的话，那么他说欧洲的和平秩序将面临风险。中国最新公布的贸易数据大大低于预期，但是中国大连的一家地产公司万达集团在星期二的时候表示，将要以10.5亿欧元呢来收购瑞士的一家体育营销公司。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发回报道说，近年来香港的本土意识在不断的强化，很多政治团体的人士呢也在呼吁要以争取香港本地的民主和民生为主。好的，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先是几则新闻。马来西亚的联邦法院决定维持对反对党领袖安瓦尔的判决，驳回了安瓦尔之前提出的上诉。这一案件的审理过程可以说是旷日持久。国际间的人权组织表示，马来西亚联邦法院做出这一裁决是为了要毁掉安瓦尔的政治生涯。在法官宣布裁决之后，安瓦尔在推特上表示，阿拉，就是说上帝呢，是我的见证，他说我不会保持沉默，也绝不会投降的。在2012年的时候，马来西亚的一家法院决定撤销对安瓦尔的犯罪指控，但是另外一个上诉法院在去年的时候呢，又推翻了2012年的时候做出的这一裁决，并且还判处安瓦尔15年的监禁。在法院做出裁决之后呢，安瓦尔将被禁止参与马来西亚的政治活动。安瓦尔是反对党人民联盟的领导人，这一联盟对执政党国民阵线在外界看来构成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的威胁。国际间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亚洲部的官员罗伯逊在推特上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对安瓦尔的起诉，他说从一开始就是出于政治动机的，并且呢说法庭上所说的一切都不能够改变这一事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乌克兰东部地区暴力冲突的升级，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还没有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政府提供致命性的武器，来抵御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境内的分离分子。 奥巴马总统在星期的时候同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期间做出了上述的表示。奥巴马和默克尔两位领导人表示，他们将继续寻求以外交途径来力争解决这场冲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火箭发射到乌克兰东部上空，炮弹击中顿涅茨克的住宅大楼，暴力冲突造成的死伤已经无可避免。这位顿涅茨克居民说，
我们无处可逃，我只能边走边想，也许我会被打死。
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近一年，以及双边达成停火协议四个月后，乌克兰政府与亲俄分离分子间的战火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在刚刚结束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后，一直领导西方斡旋努力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在白宫会晤奥巴马总统。默克尔不顾政治压力，重申他反对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武器，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新一轮谈判于本周在白俄罗斯召开。
每晚都有人员死亡，有民众伤亡，你看到人们生活在如此悲惨的环境里。作为政治领袖，我们有责任为人民寻求各种途径。
奥巴马总统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将继续寻求各种可能，但他还没有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政府提供致命武器援助。奥巴马说，武力解决的可能性终究是很低的，特别是俄罗斯军力强大，俄乌边界漫长。但奥巴马也警告，西方国家会继续通过制裁反对俄罗斯侵犯乌克兰的领土主权。
Even as we continue to work for a diplomatic solution.
尽管我们继续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我们也再次表明，如果俄罗斯继续侵略行为，将严重伤害俄罗斯经济与人民，对乌克兰也会带来严重影响。俄罗斯的孤立将使其政治与经济形势恶化。
Russia's isolation will only worsen both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北大西洋理事会副总裁博威尔说，不管是增加制裁还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都取决于星期三法国、德国、乌克兰与俄罗斯在明斯克举行的会谈。
What we have to do is to come up with particular things.That we need to see the Russians.
我们必须做的是提出一些特定要求，看俄罗斯能不能在指定期限内做到，然后才能决定外交斡旋是否成功。如此一来，美国和其他国家才能决定该如何走下去。
奥巴马总统指出，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只会促使西方更加团结，给德国总理默克尔更多支持，来再次面对普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华盛顿警告说，假如西方国家放弃领土完整的原则的话，那么他说，欧洲的和平秩序将面临风险。德国方面将于星期三同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法国在白俄罗斯举行峰会，商讨如何结束乌克兰的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从伦敦发回的一篇报道。
这里是位于乌克兰东部的一个车站，现在成了乌克兰难民逃离烽火的中转站。这位乌克兰难民对美国之音表示，
城镇被毁，家也没了，身上没钱，还带着孩子，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他们应该达成协议结束战争，我们感到绝望。
现在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星期三召开的白俄罗斯会谈，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德国、法国的领导人将出席会议。伦敦的国际关系学者埃亚勒认为，这场会谈可能成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Were this to fail, it would be difficult.
如果会谈破裂，我们就不敢确定是否不会采取更进一步的做法，包括对乌克兰军队提供武器。
华盛顿正在辩论，如果会谈失败，是否要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尤其是在欧洲东部，各界普遍认为绝不能姑息俄罗斯。
对北约许多新的成员国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对俄罗斯的侵略不采取行动，对欧洲的安全合作将引发严重问题。因此，什么都不做也不是一个选项。
欧洲星期一决定在明斯克会谈前先冻结对俄罗斯新一轮的制裁行动。英国外交大臣呼吁欧洲的伙伴们对莫斯科持续施压。
在我们看到俄罗斯撤军、关闭边界以及停止运送武器前，绝对不能够放松对俄罗斯施压。
伦敦国王学院俄罗斯研究所主任格林尼在通过视讯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的目标是确保任何协议都不能允许冲突持续下去。
必须有某种机制和途径，使基辅能够恢复领土完整和对这部分领土的控制。我认为俄罗斯人和分离分子会竭尽全力阻止出现任何明确的保证或取得任何进展。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去年9月签署了停火协议，但冲突随后加剧，导致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势力扩张。
如果今天我们按照俄罗斯军队所设下的界限接受停火，乌克兰就会认为这样是对俄罗斯的妥协。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在访问开罗之前，在埃及报纸上发表文章，重申他的指控，称西方国家强迫基辅在东西方之间选边站，导致了乌克兰危机。埃亚勒博士指出，莫斯科仍然用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观点去看待乌克兰危机。
俄罗斯仍用冷战时期划分东西势力范围的观点去看这个世界，不是我的盟友就是你的盟友。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达成持久的协议非常困难。
分析家指出，在立场南辕北辙的情况下，最好的期待就是达成停火协议，减缓流血冲突，使各方能进一步讨论乌克兰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有关乌克兰危机的四方会谈举行之前，乌克兰亲政府的武装星期二的时候在乌克兰东部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发动攻势，并且取得了进展。亲乌克兰政府的志愿者准军事组织亚速海营在他们的脸书上说，他们向边界城镇新阿尔泰斯克发动了攻势，并且成功的夺取了几个村庄。乌克兰军方的发言人在星期二的时候说，在乌克兰东部过去24小时的战斗当中，至少有7名政府军的士兵阵亡。战斗主要发生在德巴尔切夫及周边地区，亲俄分离分子一直企图把政府军赶出这个战略要地。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法国的代表定于星期三的时候在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举行会谈，设法就结束已经持续了10个月的乌克兰境内的冲突达成一项和平的协议。乌克兰的冲突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5400人死亡。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的时候说，他将等候四方会谈的结果，然后再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政府提供用于防御的杀伤性武器。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来自阿富汗邻国巴基斯坦还有中国的高级官员日前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同阿富汗的官员举行了第一轮三边对话，目的是要推动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与此同时，阿富汗南部的官员表示，一次无人机的袭击打死了一名由塔利班的高级官员摇身一变成为了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指挥官的武装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回的报道。
用阿富汗官员的说法，来自三国的高级外交官率领本国代表团就地区局势问题深入交换了观点。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艾哈迈德·沙克布·穆斯塔加尼对美国之音说，星期一的讨论焦点是巴基斯坦和中国可以采取哪些务实的步骤来支持阿富汗的和平与和解努力。穆斯塔加尼说，三方同意通力合作维持阿富汗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说，中国和巴基斯坦重申支持由阿富汗主导、阿富汗拥有的和平与和解进程，以及阿富汗政府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在阿富汗问题上，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把自己的介入范围限制在经济投资方面，不过过去十年来安全问题阻碍了经济投资的进展。北京最近几个月加强了阿富汗外交，一直在鼓励周边国家帮助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进程。一个阿富汗塔利班反叛武装的代表团最近访问了中国，跟中国官员进行了交谈，不过双方都没有向媒体披露多少相关的细节。塔利班方面证实了这次互动，并坚持说一旦塔利班组织决定与喀布尔当局展开和谈，中国将发挥重要作用。北京与塔利班的互动源自对中国在阿投资以及反叛分子出没地区中国公民安全的担心。中国还担心阿富汗持续动荡可能会加强极端主义势力，助长新疆地区维吾尔穆斯林的叛乱活动。与此同时，阿富汗官员星期一证实，一名最近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的塔利班指挥官被击毙。阿富汗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说，死者为阿卜杜拉乌夫，又称哈迪姆，他是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南部的指挥官。这是阿富汗当局第一次承认这些中东极端分子在阿富汗有分支。美国之音顾尔伊斯兰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大连的地产公司万达集团在星期二的时候表示，将要以10.5亿欧元来收购瑞士的体育营销公司盈方体育传媒集团，以扩展万达的海外业务，帮助发展中国的体育事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在北京提出申办2022年冬奥会，以及据称中国可能谋求主办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时，中国地产和娱乐大亨万达集团在寻求扩展其在全球体育界商机的影响力。万达将持有盈方68.2%的股权。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说，盈方最适合支持中国申办各种重大体育赛事，
而且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做大文化产业发展，对我们中国来讲相对落后的足球和冰雪运动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盈方总裁菲利普·布拉特是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侄子。盈方负责为一些足球等重大体育赛事分销转播权。
只要盈方存在，我们就会参与发展这个伟大国家各项体育事业，与我们中国伙伴一起，与世界各方一起，做为中国的品牌，国际的品牌。中国媒体，中国球迷，我们很自豪地成为胜队的一员。我们将继续积极做出贡献，为中国体育的强大继续努力。
盈方长期与国际足联等组织合作，他在国际体育产业的话语权将帮助中国各项体育运动的发展提高。预计盈方将在2018年俄罗斯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赚入数亿美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中国最新公布的官方的贸易数据大大低于预期，显示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动力似乎是在迅速的减弱。下面呢是美国之音有关中国经济的有一篇报道。
中国举国上下到处弥漫着喜迎羊年的景象，但是中国的贸易数字并不那么喜洋洋，经济增长势头的担忧在不断增长。中国海关总署说，中国一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10.8%，其中出口同比下降3.2%，进口同比下降19.7%，为6年来最大的跌幅，情况比预期的更糟。进出口贸易增长乏力，以及石油等主要商品价格下跌，让人们想起金融危机高峰时的情景。中国的工厂订单大减，有些更是倒闭关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为24年来的新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之一的房地产市场也处于困境。中国政府以审时度势出台降息等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重振经济，但迄今为止效果并不明显。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的局势。 中国政府一边加强对大学生意识形态的控制呢，要求大学教材里面不准有宣扬西方普世价值观念的内容，但是与此同时，很多中国的高官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呢，去那里可以说是全盘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并且呢在毕业之后还继续留在这些国家西方国家里呢，或者是回到中国等地继续为这些西方公司效力。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发回的一篇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天的一篇报道称，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的儿子高觉被美国摩根大通雇用，被曝涉嫌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受到美国有关司法部门的调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高觉被雇用很可能得到前摩根大通高管戴笠的授意，戴笠后来曾担任过美国商务部长，并多次与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会见。华尔街日报根据一份内部邮件显示，有摩根大通的银行家认为，戴笠和高虎城在2006年会面后，戴笠支持摩根大通雇用高觉。当时戴笠担任摩根大通的高管，而高虎城担任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根据华尔街日报获悉的相关资料，高部长的儿子在面试中表现得很差。据该行内部邮件和知情人士透露，高觉被形容为不成熟、不负责任、也不可靠。高觉从美国普渡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了摩根大通工作。后来摩根大通曾经有过一次大规模裁员，高觉不但没有被裁，公司还准备为他提供另外一个职位。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根据摩根大通高管关于与这位父亲一次晚餐的邮件，在他的儿子面临被裁员时，这位商务部长表示，如果银行继续雇佣他的儿子，他愿意为这家银行多做些事情。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时任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业务首席执行长方方在北京与高虎城共进了晚餐，晚餐的主题是讨论高觉的工作情况。之后方方写道，高觉的父亲一再向他暗示，他愿意尽其所能为该公司所需要的方面提供方便。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一雇佣行为遭到了美国检察官和监管部门的调查，涉及摩根大通及其他一些银行在亚洲的招聘行为，调查主要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有关。根据这一法律，美国公司禁止为了商业利益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纽约、布鲁克林和华盛顿的联邦检察官认为，雇佣高觉或违反上述法律，因为可能与他的父亲之间存在着交换条件，而且有迹象显示该行雇员认为高觉不符合雇佣条件。观察人士称，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预计会与摩根大通达成上述反行贿法相关的和解，可能会涉及罚金，并且摩根大通将要被要求整顿雇佣的做法。所有相关当事人都拒绝对媒体发表评论。美国司法部和 SEC 发言人对调查不予置评，摩根大通的发言人也保持沉默。目前就职于高盛集团的高觉通过高盛表示不予置评，他的父亲高虎城也没有回复华尔街日报记者发到中国商务部的提问。摩根大通曾经被曝出设立了一个专门聘用中国高干子弟的计划，该计划私下里被称为子女项目。子女项目主要向银行客户、商界领袖及中国政府高官的子女提供临时职位，工作地点主要在香港和中国大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从大洋彼岸的美国传来查办外国公司在华贿赂中国官员的案例。美国司法部不断发现和公布洋贿赂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却没有引发关注和报道。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化妆品公司雅房曾经向可助其获得直销经营许可、 逃避税款的中国官员行贿。雅房公司日前承认行贿，并且同意支付1亿3500万美元，就相关民事和刑事指控同美国司法部门达成了和解。雅方贿赂了哪些中国官员？这些受贿的官员是否受到了惩处？赃款是否追回？这些官员是否仍在台上？很多中国网友对美国政府引爆的反贪为何没有在中国引发调查提出疑问。中联部国际部负责人之一郭业洲在一场吹风会上表示，要加强与海外的反腐合作，让犯罪分子无处可逃。
我们会在更大的力度上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大海外追赃追逃的这个力度和遣返引渡的这个力度。我们现在已经跟世界上63个国家缔结了司法协助引渡以及移管被判刑人这样一些条约，我们还会做更大的努力和尽可能多的国家签署相关的条约，让这个腐败分子无处可逃。
然而，这种由美国政府引爆，在中国官场产生震动的洋贿赂，至今已发生多起，涉案的中国官员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置。香港《东方日报》指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近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但迄今为止，没有中国官员因为洋贿赂受到处罚。譬如曾经轰动一时的朗讯案，有近千名内地官员和电讯营运商高级管理人员涉及逾千万美元的贿赂。案发后，朗讯被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交会重罚，但中国有关部门一直保持沉默。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美国对美中反腐合作很有热情，两国应该在这个领域里建立更深层的合作。
现在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反腐败合作，我看热情还是挺高的，很多方面跟中国是比较配合的，包括着怎么去抓捕那些逃犯，包括怎么这个收缴财产，我想在可以先民后刑，先民事后刑事，这个在财产方面这个起诉，然后希望美国合作，来清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香港《东方日报》的评论指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但凡闹得沸沸扬扬的洋贿赂事件，都不是中国反贪部门发现与查处，而是被美国政府曝光查处。相比美国政府耳聪目明、反应迅速、处罚到位，中国反贪部门麻木不仁、动作迟缓、包庇纵容，实在让国人无语。中纪委一直鼓励民众举报腐败线索，美国媒体曝光的线索以及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消息，难道不是最好的举报信吗？为何视而不见呢？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反抗暴力拆迁的北京郊区的维权人士李焕军呢，最近抵达了首都美国首都华盛顿。他曾经由于组织村民对抗强迫拆迁，并且要求村干部公布财产而三次入狱。美国之音呢对他进行了一个采访，下面呢就是采访报道的详细内容。
家住在北京丰台区石榴庄反抗暴力拆迁的著名维权人士李焕军，因维护自己的居住权曾三次入狱。他原来是一名小学老师，2010年政府强迫拆迁他所在的村落，迫使他走上了维权之路。他说，由于新闻封锁，原来并不清楚强迫拆迁有多野蛮，经过亲身经历才知道关于强拆的一些消息都是真的。
说起来，就是因为家被强拆这件事情，对，因为之前因为中国的媒体也好，网络也好，监管得很严重，所以就是外界发生一些事情，我们稍稍能听到一点儿，但是不会知道很清楚，所以说这个事情轮到自己身上才发现，哦，原来就是偶尔听到的那些东西是真的。
李焕军告诉我们，当时村民们进行了多次上访，但是都没有结果。村委会说， 他们这片不叫拆迁，而使用了一个特别的字眼叫腾退。
政府信息公开了很多材料，他们都是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因为他们说腾退嘛，腾退肯定是没有手续，拆迁肯定要需要很多的手续，然后他们没有，然后村民那个领导那徐万超是我们那儿的书记，他就说我们这个走绿色通道，不需要任何手续，可以先拆后补手续。
他告诉我们，村里在村子里最偏僻的地方盖了回迁房，不像商品房有70年的所有权，这个房子是小产权房，村民并不能拿到房产证，以后也没有保障。由于和其他异议人士联系、组织维权活动，以及在要求政府官员公布财产等方面积极活动，李焕军在2013年被关进了北京第一看守所。谈起被捕的经历，他不仅深深叹了一口气。
因为那天正好是2013年7月12号，这是我非常痛心的一天，因为我的房子是在2012年7月12号被强拆的，然后在一年的这个同样的这个一天里，一年后的同样的7月12号，然后他们又把我给骗开门，然后把我给逮走。
他对美国之音说，有20多个警察在他的小屋子里翻了好几个小时，把电脑、录音笔、电话等电子设备全部没收。李焕军年过70的老母亲也在微博上为女儿申冤，无奈在国宝的威胁下，于2013年9月19日停止发帖。2014年1月16日被放出来之后，李焕军一直被迫住在村委会对面的宾馆里，有人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面对这个经历，李焕军对他在体制下有心无力、无可奈何感到痛苦。
但是我这属于人祸，不属于天灾，所以说我说拆我房，把我房子抢走的，把我这个房子里的个人财产全部抢走的这些人，一个个都逍遥在法外，而且还非常的强硬。你们不去抓，然后结来抓我。
李焕军在朋友的帮助下辗转来到美国，当被问及今后的打算时，他说：“
我想继续维护权利，尤其先把就是。”我应该属于我的权利，我属于我的东西，我的家，我的财产争取回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说到维权呢，在中国，高耀洁女士呢有着防止艾滋病第一人的这个美称。他以80多岁高龄呢移居到了海外，或者说是流亡到了海外，目前呢住在纽约，仍然在继续的关注中国的艾滋病局势，并且还在呢继续的著书立说。星期六的时候呢，高耀洁在纽约获得了刘宾燕良知奖，他在获奖感言当中继续为中国的艾滋病人发声，并且再次强调说，中国的艾滋病毒传染呢主要是经过脉血和输血。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一篇报道。
星期六，高耀洁在其曼哈顿的居所获颁刘宾燕良知奖发表感言时，每每提到中国的艾滋病人，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就禁不住热泪盈眶，泣不成声。
进到每一个户，
进到每一个户，不是一个，就是两个，甚至三个，躺在床上，看见人就哭。而且这些人没有饭吃，不但没有饭吃，更没有钱治病，弄一点面水往嘴里灌一灌，等死。大家没去过艾滋村，如果你去艾滋村，你也会流泪。
颁奖典礼在高耀洁居住的政府老人公寓的一居室客厅里举行。
刘辩良知奖仅评选高耀杰先生为2014年度获得者，以表彰他赤手天良、悲悯苍生之人道精神和伟大母爱。
临时布置的会场一侧挂着该奖评委耶鲁大学教授苏伟创作、民间学者王康书写的一首诗：
中原雪祸挺孤身，国难临间许一人。 示儿苦泪烫灯影，解重沉疴结露尘。
为查艾滋疫情，揭露输血感染的传播根源，高耀杰曾备受为保脸面的河南地方当局打压。
河南领导找我谈话了，
河南领导找我谈话了。
人家别的省，
你看人家别的省不比河南轻，人家聪明，河南就是你
聪明，
吵吵吵，吵的河南成重点了。
吵吵吵，
我说河南有没有？
重点了，
哪有？我怎么没看见？
河南有没有？
我说
那就
你没看见，我
看
见了。
我说你没看见，我看见了。
高耀杰再次驳斥了中国艾滋病毒以性传播为主要途径的说法。
有一个月多了吧，我收到一个材料。
有一个月多了，我收到一个材料。
中国的艾滋病，
说中国的艾滋病从85年一直到2013年，70%多都是性传播。我真想打他的脸。
我真想打他的脸。
说瞎话，我最讨厌说瞎话。
说瞎话，我最烦你说瞎话。
高耀杰真情流露的发言令与会者深受感动。
这就是老太太一生的真实写照，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她的眼神，她的语言，她的愤怒，她的悲悯都在她的眼睛里，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这奖就给这一轮了，我感到非常兴奋。
高耀杰获得一座晶莹剔透的奖牌和$10,000的奖金，他表示这笔钱还是要用在艾滋病人身上。高耀杰2009年为保存艾滋病毒资料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从此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高耀杰表示，尽管他现在身体不好，要靠轮椅代步，还有心脏病、高血压，但是他仍要继续写书，目的就是为艾滋病受害者喊冤。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请您收听一组和中国有关的新闻简讯。
达赖喇嘛本周三将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首相施密特和丹麦外交大臣都不会与达赖喇嘛会面。施密特首相虽然之前曾承诺他当然会与达赖喇嘛会面，但现在已经表示不见达赖喇嘛，也拒绝评论达赖喇嘛的访问。丹麦外交大臣利德高也避而不见，并称达赖喇嘛从未正式要求会面。前丹麦首相拉斯穆森2009年曾与达赖喇嘛会面，但将其定义为私人会面。当时施密特曾经批评拉斯穆森说，拉斯穆森应该以首相身份与达赖喇嘛会面。拉斯穆森与达赖喇嘛的会面虽然是私人性质，但仍对丹麦与中国的关系造成了影响。中国取消了官方访问以及高层政治接触，双方关系一度降至冰点。美国移动芯片制造商高通同意向中国支付高达$9.75亿的罚款，以了结中国发改委对其长达14个月的反垄断调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向企业开出最大的一笔罚单。根据双方和解协议，高通除需缴纳巨额罚款之外，还需要调整其在中国的专利授权办法。这意味着高通需要以远低于它在其他市场要价的折扣价格，为中国的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制造商提供第3、第4代通讯系统和高速无线数据技术的使用许可。近$10亿的巨额罚款使高通每股股价的收益损失58美分。中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呼吁美国尽快和中国完成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从而让中国向美国开放其严格限制和完全封闭的金融领域。本星期，高盛在其纽约总部主持的一个由美中两国企业高管出席的会议，美国政府也会派高级官员参加。去年11月，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之际，同意加紧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预计双方将在今年早些时候交换负面清单。如果美中达成双边投资协议，该协议还必须通过美国国会参议院2/3多数的批准才能生效。美国哈佛大学一个模拟联合国活动的会议手册将台湾作为单独国家列在国家名单当中， 中国代表团对此表示不满和抗议。在交涉过程中，被组织方以干扰会议进程、造成安全威胁等理由逐出会场。这个事件由中国人人网邓玉冰 Fish 日志2月2号一篇叙述事件的过程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哈佛磨联台湾事件的现场还原和思考》，作者作为中国代表团三位领队之一，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述了1月29号到2月2号间参加2015年哈佛模拟联合国第一次领队会议时被组织会议者逐出会场的详细经过。作者说，起因是中国代表团一个领队在会前发现会议手册在参加国家名单中将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列出，中国代表团要求修改并重新印制手册，但组织方表示坚决不接受修改手册。中国领队认为组委会人员在交涉过程中态度十分不友好。最后，作者与另一名中国领队被组委会人员与喜来登酒店的保安人员带出会场。台湾检察官对去年占领台湾立法院数星期的学生抗议活动参与者提出了起诉。台湾官方媒体报道说，118人星期二被指控的罪名包括非法进入、干扰政府机构运作以及唆使他人犯罪。被起诉者包括学生领袖林非帆和陈维廷以及教授黄国昌。去年3月，抗议者冲入台湾立法院，在里面停留23天，要求政府取消一项与中国的贸易协议。在台湾政府承诺重新审议有关法案，以及在与北京打交道时提高透明度之后，示威者终于离开了现场。按照该协议，中国和台湾的服务业公司将增加彼此间的投资。目前该协议仍在台湾立法院悬而未决。这场抗议活动被称为太阳花运动，反映出台湾民众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台湾扩大影响力。香港一家法院星期二裁定，一名香港雇主被控虐待印尼家庭帮工的罪名成立。来自印尼的24岁的家庭雇工厄维阿纳，去年初离开香港时遍体鳞伤，被送到当地医院就医。这一案情被曝光以后，引起香港和印尼媒体的广泛关注。他的原雇主被控犯有袭击、恐吓与拖欠工资等18项罪名。厄维阿纳在判决后举行记者会，感谢香港各界对其遭遇的关注，并希望雇主不要拿外佣当奴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近年来，香港的本土意识可以说是在不断的强化，尤其是在去年爆发了举世瞩目的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不仅一些政治团体，而且许多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也流露出了走向本土化的倾向。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回的一篇报道。
香港大学学生会从2月9日到13日举行换届选举。据港媒报道，此前候选内阁明峰的候选会长冯敬恩在竞选期间表示，如果香港支联会继续以建设民主中国或以争取中国民主作为争取香港民主的手段，一旦当选一定不会参加已经举行了25年的6.4烛光晚会。冯敬恩强调，目前应先要关注香港的民主进程，争取本地民生至为重要，而且上一代通过游行示威争取不到的东西，相信后占领时代的社会将采取较为激进的手段。而候选内阁明峰外务副会长李丰奇上星期在咨询大会上也表示，将不会参与维多利亚公园6.4烛光晚会，但会继续洗刷校园内的国殇支柱，也可为参与同学提供交通。此外，浸会大学学生会唯一的候选内阁洪毅近日在咨询期间突然修改参选政纲，删除平反六四的内容和六四周等活动。 辛正刚强调，雨伞运动以后，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本位可以用香港人族群作为出发点，而非中国人身份做最终依归。弘毅候选外事副干事长张坤阳在回答学生提问时表示，六四事件绝对值得悼念，但因内阁不将支联会倡导的建设民主中国视为己任，所以不会出席今年支联会举办的六四周年晚会。张坤阳强调，比起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保住香港更加重要。他表示，本土思潮已经兴起，香港人不应太依恋中国人的身份，并称一国两制的存在亦正正是因为两地有所分别。有分析表示，由于代表八所大学的学联必须在各大专学生会一致支持下才能通过六四纪念日要求平反六四的表态，因此现届浸会大学学生会担心，一旦弘毅内阁当选，可能会令大专界不能统一支援今年纪念六四的活动。这也是继港大学生会刊物《学院》连续刊登探讨本土思潮的学术文章引发特首梁振英炮轰之后，香港一些学生组织开始以本土为中心，本土意识在大专院校迅速蔓延的反应。在校园投票站附近催票的民风候选外务副会长李丰奇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同学都认为，尽管香港民主和中国内地民主并不矛盾，但是他们认为应当首先关注香港自身的民生，而将中国民主化作为争取香港民主的手段太遥远和不现实。他说，
我个人不赞同会再用建设民主中国来做主题，因为建设中国的民主实在是太遥远了，我们是觉得是先争取香港的民主是比较重要。
今年大二的李丰奇表示，雨伞运动确实强化了香港年轻一代关注本土议题的意识，而特首梁振英今年在施政报告中抨击港大学生会刊《学院》刊登香港本土思潮和香港民族自觉的学术讨论文章是港独，更让香港独立的议题讨论公开化。他说，
现在香港青年经过了这个雨伞的革命之后，会比较先关注香港土的一些社会的情况和问题。如果他真的希望香港人是不希望独立的话，他应该回归基本部去遵守基本法的落实这个一国两制，然后北京不要干预那么多香港的事务。我觉得这个是得到香港人的民心的最好的方法。
记者随意采访了正在交谈的何姓大二男生和廖姓大三女生，两人都不认同港独，但认为应当要先关注和解决好香港自己的问题。他们说，
其实本土意识跟中国的意识是没有冲突的，我们了解自己的文化，保存自己的文化，其实没有说要放弃中国的东西吧。
本土意识的话，我觉得因为香港人很想保留香港好的一面，就不希望好像香港现在一样越来越退步之类的。现在他们参选嘛，他们一定是会想说一些香港现在大学生大部分希望的。
曾任中大学生会副会长和学联秘书长的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争取香港的民主与关注中国的民主发展是没有任何矛盾的，很难想象如果不去处理同北京的关系，香港如何能在一国两制下争取民主。雨伞运动激发许多学生思考香港本土议题，但是他们并不是要求香港独立。他说，
我们谈到包括在雨伞运动阻碍香港民主化的很大的力量，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你无论如何，就算一国两制，你也需要处理跟内地大陆的关系，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我也看到包括这些学生，他们虽然表达就是关注香港，但他们也不许说要走向独立。
由香港支联会发起的每年数万甚至十多万人悼念六四的维园烛光晚会，今年进入第26个年头，已经成为港人的集体回忆。 不过近年来，一些本土团体认为支联会的六四烛光晚会作用有限，成为泛民政党的宣传工具，开始疏远。而本土派去年六四更在尖沙咀搞了一个另类的以本土、民主、反共为主题的六四集会，加入誓师仪式、焚烧中共党旗及反对自由行等元素，使集会变成抗争运动的一部分。本土派六四集会吸引了多达四五千人参与。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复兴航空公司的空难事件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台湾的公家机关呢，在星期二的时候为复兴航空空难事件呢，或者为死者降半旗致哀。复兴航空公司也依照民间的习俗呢，为遇难者举行了头七这么样一个联合法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为了向复兴航空空难遇难者致哀，通令各公家机关星期二降半旗一天。台湾过去也曾经为921大地震、莫拉克风灾等重大灾害的遇难者降半旗致哀。与此同时，复兴航空公司为遇难者举行头七联合法会。台湾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毛治国、台北市长柯文哲等重要政府首长也前往会场致哀。马英九总统逐一向家属握手，并希望节哀顺变。至于空难现场，搜救人员还是持续寻找最后三位失踪乘客，其中两位是中国籍，一位是台湾籍。这起空难造成了40人死亡、15人受伤、3人失踪，班机上有58人，其中中国籍乘客就有31人。台湾复兴航空表示，有关赔偿事宜不分机组员或是乘客，不分国籍，赔偿金额都将一视同仁。来台协助处理善后的中国海旅会秘书长刘克志表示，基本上肯定台湾方面的空难处理方式，不过对于两名大陆旅客处于失踪状态感到遗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在为结束乌克兰冲突而举行的重要峰会开始之前，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居民区以及政府军打击亲俄分离分子的作战指挥部星期二遭到火箭炮袭击。美国官员和一名美国的女性人质的家人星期二确认，被囚禁在叙利亚的美国人质凯拉米勒已经遇难。四天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说联军的一次空袭杀死了救援者米勒。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美国的情报分析师还没有判断出26岁的米勒在2013年8月被绑架之后是何时或者是如何遇难的。意大利当局说，非洲移民在寒冷的天气和风高浪急的海面上穿越地中海，至少有29人死于体温过低。美国驻也门大使馆由于也门总统辞职之后当地安全局势恶化而关闭。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二确认了萨那大使馆的也门籍工作人员早先宣布的这一消息。就在几星期前，似乎埃博拉疫情有所缓解之后，埃博拉死亡人数急增至9152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